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 you. 大家好，欢迎参加华源传媒互联网腾讯微信的 AI Agent 应该是怎么样的？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于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华源传媒互联网的首席分析师梁栋，然后跟我在线上的还有我们团队的孟姐，那我们今天用早上一点时间吧，然后跟各位领导系统的汇报一下这个腾讯这个 AI Agent 的这块一个情况，然后以及腾讯的这块的一个近期的观点啊。然后昨天呢这个消息相对比较多啊，然后我们先讲一下网上传的消息，然后以及我们目前了解到整个微信的 AI Agent 这边的一个产品情况啊，因为我们已经看过现在测试的这个产品形态了啊，那包括测试的核心的内容呢，我们也做了一定的这个交流，那也跟各位领导呢汇报一下。那昨天呢网上呢开始传腾讯内部测试一个微信内嵌的这个 AI 的这个原型功能，那这个项目所谓的最高战略优先级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并且网上提出了这个主要核心呢是可以调用小程序。那基于这个消息呢，腾讯的港股当天呢上涨了10%，那这个涨幅呢其实也是超过我们预期的。那关于微信 AI Agent 这个事情呢，我们已经比较早的跟市场做了这块的一个交流和沟通，并且呢去判断这个微信 AI Agent 的这个测试应该就是6月份开启灰度，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相对已经比较准确并且前瞻的进行了这个交流。但是呢今天的涨幅呢还是让我们觉得比较惊讶的那我们先聊一下 AI Agent 这块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那目前从我们了解到的这个第一个是叫做产品入口，那目前从我们了解到的几个产品入口，第一个呢就是从微信的主要的聊天框页面这边从左往右滑，那可以换出这个 AI 助手。那这个页面呢长得跟豆包、元宝、千问的这个聊天页面呢是一致的。然后呢这个入口原来给到的是那个星标文档，那现在呢这个入口因为星标文档的这个使用频率还是比较低的，那现在这个入口呢将正式给 AI 这边去做这个产品的协定。那这是第一个入口，这个加号这边这个其实就是个人聊天框这边有快捷入口，那这个入口放在了转账和发红包的这个旁边，那这边叫问小微所以现在有两个入口能够去切换到这个 AI Agent 调出 AI Agent 这个页面，然后这个页面呢类似于豆包和元宝那这就是一个基础的入口型的能力。那这个页面呢可以完成现在市面上的主要的 AI 的 APP 的这个交互的形态，包括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入口的这个问题。那入口之后呢我们再讲一下它的这个功能，就是功能刚才提到了，就是现在所有 AI 的这些产品的这个基础功能，比如说对话、聊天、分析、问题回答，然后问题问答，然后以及文件分析，这些都可以，并且它也可以上传文件。然后我觉得主要几个核心是跟微信这样的一个产品生态做了一定的打通。第一个呢就是它确实可以把微信的聊天记录转发给小微，那小微这边呢可以作为一个接收的主体，然后去接收你的文件的转发和聊天记录的集体的转发，这叫一个主动的这块的一个信息的提位。 那第二个就是小微跟整个的微信的基础功能，尤其是状态提醒这些去打通，也就是小微可以帮你去做，比如说今天12点半你跟谁有一个午餐，那小微可以在12点半的时候调用微信弹窗，然后去给你做这块的一个提醒，然后并且呢这个提醒呢是可以有微信通知的，那这个跟之前的像元宝啊这种假提醒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本质上来讲，第二个最核心的是腾讯的这个小微和微信的基础的产品功能做了打通。然后第三个事情的话，主要就是小程序这边的一个调用。那第三个小程序这边的调用呢，肯定是市场关注的核心。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大概有80到100个以上的这个小程序呢已经开放了这个接口，这个在第一轮中间呢可以实现被微信的 agent 调用。那我们看到一些测试方案，包括点那个星巴克、瑞幸咖啡等等，那它可以直接去调用星巴克的小程序，然后呢基于你的这个授权，比如说那个账号体系绑定，然后这块呢它会做这个下单，然后呢并且进入到付款这个环节。那目前整个就是它的操作呢，在一个详细思考中间呢会展示的比较明确，它确实是打开了小程序，并且浏览了小程序里边的这个咖啡，然后选择你想要的咖啡，然后进入到了这个购物车，然后去支付这样的一个环节。那目前呢并没有跟支付渠道做打通，也就是支付的最后授权呢并没有完成，仍然会在这个之后呢把比如说星巴克小程序弹到这个对话框中间，然后并且提醒你我已经完成了前面你点选的这个过程，那需要你到小程序呢去完成最后的这块的一个下单啊。那也这个情况下来讲，就是现在的小程序的这个对接方案可以帮你去直接调用小程序，并且完成整个的流程，在最后来一个支付确认的流程。那这个呢就是目前微信 agent 的几个功能啊。那我们看到的核心呢其实是跟微信生态这边有了更深度的这个绑定，这也是市场所期待的。那目前的这个时间就是第二个产品形态，然后第三个时间进度，我们判断6月份应该会陆续的开启这个产品的更宽的灰度。那这个灰度的推进呢，我们觉得可能以核心城市重点客户为主，然后呢大家进共同的去使用产品，然后公司再进一步的去推进产品的一个迭新和优化。那这个就是目前这个微信的这个 AI agent 到底是什么样子啊？那我们做了一个解读。那第三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怎么样去理解。那目前我们看到有几个方面，第一，这个那现在核心的几个那个我们觉得意味吧，第一个呢核心在于就是还是微信把这个平台端出来了。那我觉得从产品层面上，微信呢走出了自己 AI 化的一个大步，因为之前整个微信的这个 AI 化呢相对比较零散，包括搜索的这个 AI 化，然后包括微就是那个小程那个公众号啊，包括视频号里边的回答这边的调用，然后以及像元宝那个到微信的这边的这个插件。但本质上来讲，微信的核心的没有给一个独立的 AI 的这个页面或者是一个模块，那目前呢这个独立页面和模块出现了，并且它也确实把微信的一些过去在 AI 时代不方便的这个痛点呢可以实现出来。那比如说像你的收到的文件，你也需要转发到别的地方去做这个文件的分析，那以及这个你要问问题，那你可能还要打开这个别的软件去做。那现在 AI 呢，我觉得至少微信的小微这个 AI agent 产品把这个功能和模块先开发出来，那这我觉得是第一步。第二步呢，目前来讲我觉得公司的核心或者是整个微信的核心呢，还是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平台。那在基于平台的这个逻辑中间呢，小程序的对接也好，还是各种小程序或者未来的微信的生态对它的这个使用，我们觉得也可能是一个开发性的一个过程。所以后续应该是围绕着整个微信的这种生态，或者微信的生态围绕着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入口给到的这个能力，看能不能有进一步的这个用途的研发。所以我觉得市场第二点呢也不用急，可能看到产品大家觉得没有特别惊艳的地方，但是可是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主动入口，所以这个入口给出来之后，那它也能够推进这个生态的逐步发展，有可能有一些新的业态或者基于 AI 的使用会基于这个入口和生态的连接能力呢 进一步的去发展。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对整个判断这块的这个连接度不是那么高的原因，就是它的那就是不一定灰度会那么快的原因，就是现在还是有明确的算力上的这块的一个限制的。那从目前微信的这个用户基数，如果做全量之后，这个入口量级的使用度，如果再叠加那些主动的功能，包括红点、弹窗这些，那是有可能做非常大的这个日活用户量级的。那目前腾讯的算力呢，我们觉得相对来讲还是有限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我们觉得灰度时间可能会拉得更长，覆盖用户呢可能是一个更加逐步的过程，会随着产品的迭代，算力的补充呢进行进一步的完善。那这个我们觉得也强化了对腾讯算力这边支出的这块的一个判断。那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商业化，目前我们觉得可能短期微信内部并没有考虑商业化。那市场可以理解的第一个就是，如果 agent 调动的是 AI 的这些小程序，那本上来讲这些小程序过去可能也基于的是云的和 token 这边的服务去做的，那你就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 AI 的闭环，就有了入口，然后有了调用的模块和 skill 的能力，那你再结合着云和token 消耗的这块的一个业务模式，那腾讯的云的这块业务收入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增加，所以这也是入口一个非常明显的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从目前开放的小程序生态里边，那更多的这个方向可能会偏星巴克、瑞幸，然后包括同城这些生活性的服务，他们本质上来讲，他们更多的是单量的响应，所以现在如果确实有下单行为产生，那可能要收的就是微信支付这边收到的一个支付的这块的一个费用。那另一方面，如果 agent 这个形态或者这个入口变得非常的大，并且给到这些就是小程序方有很强的这个导用户导流的行为习惯，那我们觉得未来也可能会增加新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技术服务费这样的一个收入。所以对商业化模块角度来讲，我们觉得阶段性不一定会那么强烈。对，然后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的。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的这个产品进度会从六月份展开啊，我们觉得也是腾讯阶段性交易的一个核心吧。那这是那个第二个模块，就是我们对整个微信 AI agent 这块一个想法。然后第三个，我们讲一下我们对腾讯的这边的一个观点。那这个也延续我们现在对整个互联网这边的一个观点。那互联网这边的观点核心就是，我们觉得在 AI 时代，大家短期对 EPS 这个要求以及对整个 AI 这边的投入的一个矛盾，是现在展现的非常明显的。那不管是从全球的这个大的平台性公司来讲，大家都在这个影响中间反复去摇摆啊。那这里边的这个核心呢，可能就来自于你的 AI 投入是否能够产生相应的这块的一个价值，然后并且能够产生相应的这个新的业务以及新的收入性的回报。那过去像 Meta 其实也大跌过，然后呢后面 Meta 的模型能一起来之后呢，也有比较强的反弹，而 Meta 后续的这个业务性的进度，比如说广告业务呢仍然很强，是 AI 带来的，但是呢并没有说是大模型带来的。那目前对它的这个模型能力的商业化，目前来看确实没有那么强烈的推进。而谷歌呢也会非常明显，最早的谷歌的大模型没有跑出的时候，谷歌受到很大的压制，并且有很大的这个软件的这个会被 AI 吞噬的这块可能性，比如说搜索业务有可能会被 OpenAI 干掉入口。那目前来看，谷歌的大模型产生，比如说那 Gemini 有比较强的这个推进之后，大家又认为谷歌是一个全量能力非常强的公司，它既有芯片又有模型能力，同时又有入口入口，那它的业务形成了相对比较强的闭环，那这个公司的估值其实和股价也在持续的上涨。那阿里呢其实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那最早的价值破灭可能来自于主业面对拼多多其他的各种抖音的竞争，那主业这边的这个增速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压力，那尤其是在二级岛中间市占率其实也是在降低。那目前来看，大家对阿里的这个估值呢其实就会有更大的这个就是容忍度，那因为主业呢大家已经过去了，然后呢核心的边际，不管是云这边的收入增量 ，Mars 收入的拆分，还是芯片这边的一个定义，然后核心呢，其实还是阿里的千问模型呢，在整个中国层面上，应该还是一个 SOTA 的一个能力，所以仍然在最强的第一梯队。
那腾讯的核心就是现在它的模型呢并没有在最强的第一梯队，而也缺乏强的这个 AI 的这个业务能够让市场给它单独的定价。那比如说像那个云业务这边，那它的云收入其实目前的里量还是相对比较低，并且三分之二可能在内用，三分之一在外用。那其他的这个业务层面上，它 ARR 并能够独立拆分出来，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现在腾讯无法在市场或者不愿意把它的这个经营利润和 AI 这边投入做拆分而持续的下跌的隐含的条件，就是对腾讯 AI 投入影响的 EPS 给到了比较强的这个负估值。那我们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往后看可能会演绎的逻辑变化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确实市场要消化和容忍腾讯未来的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上行。那目前从业务推进的角度和发展角度来讲，腾讯的对 AI 的 CapEx 支出和 OPEX 层面上的支出可能都会进一步的提高。我们觉得悲观角度来讲，甚至觉得 EPS 不一定后续有进一步的增长性，就表观 EPS。但是呢，主业的坚实度其实腾讯仍然是第一的。那不管是游戏广告业务的稳健度角度来讲，扣除掉 AI 之后，腾讯的收入和利润层面上其实都还有双位数的这块的一个增长啊，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很强的啊。那这个我们觉得市场可能要等待第一个就是混元的这个模型能力的一个变化提升之后呢，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新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方式出来。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第二就是微信的，以微信为 AI 为 agent 为代表吧，或者一些 AI 的业务能够有新的定价。那目前我们了解到混元呢仍然在姚顺宇的带领下有一个非常稳健的更新和迭代，并且加速混元 4.0 这边的一个储备工作。那这个也是混元的旗舰型，也就是大的这种全面的模型能力的一个发布，那我们判断可能会往 Q3 这个时间点去推进。那第二个就是微信的 agent 这边，如果产品体验不错，后面有更多的这个生态逐渐成长起来，我们觉得这块也能够愿意让市场愿意把腾讯的这个 AI 的投入和 EPS 这边的就是经营利润可能分开去做不同的估值啊。所以我们觉得腾讯现在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这就是我们对腾讯的观点，我们建议仍然去重点关注腾讯会员这边的一个更新迭代，以及以微信 agent 为代表的 AI 的这种产品态和业务形态这边的一个变化带来这种估值方式的一个转变啊。那以上就是我们的观点，如果想看一下微信 agent 的形态的这个小伙伴也可以欢迎再跟我们团队做进一步的交流，好吧。那早上就这么多，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观点更新，那感谢各位领导的早上的收听，那本次会议到此结束，感谢
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